来，我们来看一点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这是神的儿子主耶稣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一遍好吗？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系列，我把它叫做抛锚与永恒。好像连这个词都已经进到孩子的心里面。昨天有一个孩子，我参加一个聚会，我碰到我们的一个孩子，我说你妈妈呢？他说妈妈抛锚了。我说是他抛锚还是他的车子抛锚？他说他抛锚了，他抛锚于永恒。抛锚是船的用语，在一个地方船要停在一个可以安栖的港口的时候，把锚抛下放在海里面，这样即使有风浪，船摇动，但是不会完全的不会离开那个地方。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把它当作是一件事情出了差错，我的车子在不该停的地方停了，我们说那叫抛锚。可是圣经里面讲到抛锚是照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应该把我们生命的锚抛稳在幔内，在上帝的同在里面，在至圣所里面。那我们这一系列我给他一个称呼叫做抛锚于永恒，也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安置在上帝的里面。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这系列里面的一篇信息，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安稳的安置在上帝里面。有的时候有一个男主有一个缺欠，如果我们身上带着重担，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挂心的事情，有的时候那个会像一个遮盖一样盖住了，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把我们的生命安置在神里面，对吗？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篇信息。可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来，神的儿子来，是要使困顿的人得着安息，使饥渴的人得着饱足，使那些绝望的人为他们带来希望，那些彷徨不定的人，他们的生命找到一个方向，踏实安稳，好像把灵魂的锚，把生命的锚抛牢在幔内，在上帝的里面，在永恒里面一样。耶稣来，叫惧怕的人也可以找到平安。圣经用这样的话来讲到这位基督，他说他的名字要称为奇妙，称为策士。策士就是像我们的谋士，给我们出主意，给我们智慧，叫我们知道生活应该要怎么样行。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是旧约圣经先知以赛亚讲到有一天基督要降生的时候所说的话。他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要称为奇妙、策士。如果你听过韩德尔的弥赛亚剧，里面有一句就是用这个歌词，充满了力量，充满了盼望。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耶稣基督呼唤我们， 这样来到他的面前来得到安息。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已经有差不多2000年来，无数的人无论在哪一个角落都有人听见基督的召唤。有的时候他们就在好像在生命的转弯的地方就遇见耶稣。有的人因着有朋友给他介绍或者带他到教会来，还有的人是路过而已，可是就遇见了啊。还有一些人也许他生命正在遇见苦难或者挫折，也许借着一个生意的失败，有的人借着家庭的问题，还有的人因着疾病，就在生命当中遇见这些冲击的时候，在生命转弯的地方就遇见耶稣。我常常觉得神一直的想做这一件事，就像童话故事里面提到还有一些门是可以通往永恒的，通往另外一个世界。今天在世界上还是有许多这样的门你如果经过你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特别，因为那个门这里那里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可是如果你打开它一进去发现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像路易斯写的《纳尼亚传奇》一个衣橱可以成为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门，对不对你有没有曾经打开衣橱要穿衣服的时候，换衣服的时候，忽然觉得好像有另外一个领域为我们打开来，我们可以在那边感受到神的同在我想应该这样，我们应该有时候有这种经验在《纳尼亚传奇》里面有说一幅画可以成为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门，对吗？也许是一个艺术品，有的时候是发生的事情，比方一场车祸，或者是你就坐在也许捷运的月台上，对不起，我们的捷运的月台没有位置坐，你站在那里，可是在那里就可以遇见一道门可以到另外一个世界去。那个是《纳尼亚传奇》里面写的，可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也是这样。2000年来无数的人这样听见基督的召唤，有时候在他们生命的转弯处就遇见耶稣，找到生命的安息。以前有一位圣徒奥古斯丁，他讲了一句传颂千古的话，他说神啊，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除非我们的心安息在你的里面，否则他就没有安息。他讲得很好，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有目的的，上帝造我们的，我们并不是就是这样活在世界上，所以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可是当我们还没有找到的时候，我们的心没有真正的安息。他说上帝啊，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除非我们的心安息在你的里面，否则他就没有安息。那这就是神的儿子呼召我们做的事。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他说凡，所以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资格的，对不对？无论你遭遇的是什么，最卑微的人也不会被他拒绝。我想到很多年前以前我讲过这个故事，很喜欢想到这一件事。很多年前有一次，好像是我们中间的王一梅姊妹嘛，给我打电话提到在台大医院，我们的一梅姊妹在台大医院服务了许多年，我现在讲的应该已经即使没有30年前也差不多快30年前的事。那他告诉我在那边有一个小女孩很可怜，她是金门人，她几乎没有什么亲人，有可能是亲人把她遗弃吧，因为她从小就有一种特别的病，医生没有办法，常常疼痛很不容易。那个病也使她虽然已经差不多，我记得那个时候她差不多20岁，可她的身材就像一个可能7、8岁的小女孩这样然后身上经常非常的疼痛，她在台大医院住院他们传福音给她，她愿意受洗，所以就要我们去给她施洗。我跟我的妻子那个时候在宜兰服侍，我们到回到台北的时候我们就去了台大医院， 我还记得我们那天进到病房，他住的是那种三等病房，有很多的病床的。那，你到他的病床旁边，他正在非常的疼痛，所以我们都不愿意跟他讲话，因为他已经很疼痛，所以我们就站在旁边，我们不知道他做什么好，我们就仰望主，在心里面祷告。我们站了一会儿，忽然，你就是觉得好像忽然有一个，好像一个什么东西盖下来一样，忽然就平静下来，他也平静下来，好像那个疼痛忽然不见了。你可以感觉到他的心有一个，他的脸上好像一个安舒的感觉，一个释放的感觉，所以我们就跟他讲几句话，就问他是不是还是要受洗。他很坚定的说他要受洗，所以我们就给他洗礼。后来大概我想我们会给他唱个诗歌、祷告等等，跟他讲讲话，我就离开了。我想不是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没有疼痛，并不是，可是那一天忽然好像神特别做工，他忽然有一个这样的安静，有一个这样的安舒。好像才过几天嘛，两三天，医美给我们打电话说他去世了，被主接去。那因为他没有什么亲人，所以他们医院里面在关心他的这些弟兄姊妹有几位，就一起办他的丧事。我去主持那个丧事，我想那一天那个丧礼大概不到十个人参加吧，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亲人在旁边。可是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一天那个丧礼。你看，像这样一个好像没有连亲人都不要他，而且像那样一个从小有那样的疾病，你几乎可以说那样的人生有什么意思，一个完全卑微没有意义的一个人生似的。可是我还记得那一天我们在给他主持丧礼的时候，那个地方那样充满了上帝的同在。我不是外面的眼睛看见，可是我有很多年这样认识主，我想我们的感觉不是我们的想象，我想不是，我想其他人也感觉到，我自己觉得好像有天使在那里，那个地方充满了神的同在，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天。所以就是一个像这样，如果你觉得他很卑微没有什么价值的人，神才不是这样看的。很可能有一天到天上我们会跟他见面，你就发现在天上跟在地上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这样认识主，所以最卑微的人也不会被神拒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当然有成就的人也可以听见这样的召唤。有的时候这种人少一点，有一个原因，也许太骄傲了吧，他们不一定愿意谦卑下来。可是有许多这种医生、律师、商人，一些有成就的人、富有的人，他们也可以听见这样的召唤。我认识一个朋友，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在台北灵粮堂聚会，后来我们认识了一个弟兄，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的姐夫，他是一个商人。他来到教会刚刚信主，我还记得。他后来我知道一些他的背景，他出生在一个很有虔诚信仰的佛教的家庭。他自己讲佛教界当年有名的应顺老和尚、广钦和尚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他说他很轻视基督徒。我大学毕业以后进入一家全世界排名前五名的美商公司，我的薪水比同学们高好几倍。他说可是我逐渐的发现我没有一个吸引我能够全心去追寻的一个目标。那在那个美商公司的时候，他说他有一个女同事很敬业很热情，大家都很喜欢跟他在一起，跟他讲话，他也喜欢，他有时候跟他讲话，一碰到宗教的问题意见就不一样。女孩是一个，我猜她不是女孩吧，可能中年妇女，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我每一次跟他谈话讲到宗教问题我都讲赢他，可是呢我心里知道他比我好，他活出更美好的生命来。有一天那个 姊妹，她那个同事就送给她一本属灵四个定律，那你提到她说你对你的人生满意吗？可是神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可是我们因为离弃神，我们跟神之间好像有一个鸿沟，我们人借着宗教，借着教育，借着很行善，想要达到上帝那里，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可是耶稣基督来十字架好像架了一个桥梁，使我们可以到上帝那里去，我们的罪过犯都可以得着赦免，我们可以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跟神有份，我们可以得救。在那里提到你愿不愿意经历这一件事，让你自己从你生命的座位上面下来，让耶稣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我这个朋友他说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所以当下他就祷告，就接待了耶稣进到他的生命里面。他说他信主以后，受洗之后，他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他自己做的见证。他说过去因为他吃喝玩乐，所以有一些慢性病在他的身上，后来他信主以后不知不觉的就被主医治了。而且他从此以后，第二他都对商场上的那些应酬吃喝玩乐他就失去兴趣，他只有一个兴趣就是到教会来参加聚会。就是那个时候我认识他的。他比我大好几岁。那是我很要好的一个朋友，有的人知道我那个朋友是谁。现在在矽谷圣何西生命和灵粮堂的主任牧师刘同牧师。他说他信主也有第三方面的改变，是人际关系改变，他跟人的关系有很大的改变。第四，他的价值观也彻底的改变，他的平安，上帝的平安喜乐大大的充满我，他这样讲。他开始离开那种应酬，有很多应酬吃喝玩乐的环境，他觉得继续在那个美商公司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他祷告，后来神带领他去了另外一家德商公司，从最基层的业务做起。那因为他很坚定的跟谁组一起的，就跟老板讲他不收回扣，不收红包，不要交际应酬等这些条件，是那个总经理很厌恶他。可是他自己告诉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如果我的业绩年底我的业绩不好，你可以把我 fire 掉。可是年底的时候他业绩是最好的以后一段时间以后，当他那个总经理原来是德国人，后来他要回国有一个职位的缺的时候，居然老板拔擢他，就让他做总经理。他很快就做那个德商公司的总经理，后来成为合伙人，最后成为老板。他现在是台北灵粮堂的执事会主席，有人知道我在讲谁，曾国生弟兄，他也是好消息频道 Good TV 的执行长的总经理。所以一个成功的商人也可以这样认识主，对不对？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想到十九世纪有另外一个人，他是一个律师，他叫 Charles Finney。他在律师事务所跟他的同事一起在那边执行律师的工作，可他心里面有一个不满足，他一直觉得虽然他也去教会，可他一直觉得神不应该是他已经经历的这个样子，人可以更真实的经历耶稣。他有时候就会在聚会中提到这些里面的不满足，所以牧师有点讨厌他，觉得他会影响别人。牧师不晓得其实他心里面有一个寻求，我想那个牧师安于一个人就是来做礼拜好像那样就够了，可是他不满足，他继续寻求。后来有一天他打定主意，他今天一定要找到神，所以他请一个假就离开律师事务所，到附近有一个树林里面去祷告。他开始祷告的时候，他一听见旁边有人有一点声音，他就回头看，没有什么人，所以他继续祷告。过了又有一个声音，又回头看，只是小鸟飞过而已。 忽然在他心里面有一个念头说，你寻求上帝为什么怕人家知道？所以他就开始大声祷告，不管有没有别人听见，其实他在森林里面没有人听见，就大声祷告。祷告一会儿以后，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好像他里面有一个东西满到喉咙这样，然后全身是满满的，他已经没办法继续祷告，也里面觉得那么平安，完全没有什么波动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没办法继续祷告，就回去，这个回到律师事务所工作。到了中午，他的同事去吃饭，他并不想吃饭，他就拿出他的琴来想要唱个诗歌，音乐一响起他就开始流眼泪，所以他就不敢唱了，就放下来。下午又工作，等到他把他同事下班，他把他送回去，他想多待在律师事务所祷告。他自己这样讲，他说那一天他送走同事，把门关上，一转身他就觉得他好像站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说我不是看见一个形象，可是我就是知道他就在那里。那一天晚上他得救，而且被圣灵充满，后来神使用他带起美国一个很大的灵性的复兴，叫 Charles Finney。 这个人在基督里面找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安息。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所以没有人是没有资格的，你都可以到主的面前，他使我们得到安息。这是我十八岁那一年我所经验到的。那时候我刚考上大学，其实我高三的时候有同学，高中的同学，最要好的朋友带我到教会去。我是一个从小还没有宗教意识的人，我不是为了寻求神啊或者做什么去的，就跟朋友去了，但他们我们一起打桥牌，一起玩，一起读书。他说要去教会，要我去，我就一起去了。考上大学以后，他跟我考上同一个大学，所以他礼拜天去台北林良堂聚会，就邀我去，我很自然就跟他去。其实他没有邀了，他礼拜天说走我就走了，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然后到了圣诞节，他说要受洗，就说你要不要受洗，我说好。我更不知道受洗是干嘛，今天我们要受洗这几位，我想他们知道受洗是干嘛，我那个时候连这个都不知道，我就跟着人家受洗了。可是那仍然是有意义的，神是纪念的，慢慢上帝的话进到我的里面来。当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他，愿意顺服他，愿意做他要我做的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想一个人刚考上大学，我那些同学们，你可以这样讲，他们正在从青涩的青少年起，正要开始落实踏定在他们一生中的方向的时候，神让我踏在他的手中。我常常觉得是像这样，踏在他的手中，那个时候他自己耶稣的同在那么吸引我，我觉得我好像成为耶稣的粉丝一样，就是这样。我们帮忙招呼一下好吗？有没有位置坐？你们门口不是还有位置吗？那个包包拿起来还有位置不是吗？我很喜欢想到奥古斯丁讲到他得救的话，你们听我讲我无数遍了，可是我不厌烦讲这个。他说谁能使你来到我这里，掳掠我的心，使他着迷，以至于我忘记自己的败坏，牢牢地抓住你，成为我此生至爱至宝。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是心被神掳掠，因着他着迷，全心全意的。我知道那不是一个逐渐的，好像因为在这里就受人家影响，或者就变成很有宗教信仰。其实我完全不是这样，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那是一个生命，就是真实的改变，就是有一位在我的里面，那么吸引我的心。今天我们受洗的有两位我的长辈，是我的三叔三婶，我太太的三叔三婶呢。我的岳父前两个月过世，一个月前在我们这里举办的安息礼拜 追思礼拜那时候三叔三婶也在，在那个之前，我岳父去世之前，三叔三婶就跟我们讲好他要受洗，他们一直想要找，因为他们两位身上都有 cancer， 他们想要找一个机会来这里，一直都不太容易，今天刚好也遇见我们要也有别人要受洗，他们要来，很好。我讲到我的岳父，我们结婚的时候在沟子沟喜安堂，25岁的时候结婚，我们都会请双方的家长讲一点谢谢来宾的话，我父亲上去讲了不少话，他不是只谢谢大家，发表了一段演说，所以可能我岳父有样学样，也上去讲了一段话。我父亲是本来就有到教会，可是我岳父呢是大概他平常没有到教会去，他讲的话差不多是这样，他要我不要太听我太太的话，他以为我要做传道人，大概是被我太太影响的，他不了解，不是的，我们没有人是因为别人的原因这样，无论他无论我都是真正的遇见耶稣被主吸引的，事实上我比我太太还早2年我就这样认识主。我多么盼望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还有我们今天要受洗的，都能够这样真正的认识耶稣，让我们的生命有真正的一个方向，那不是宗教信仰，不是只是一个帮助而已，那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因为他是造我们的主，所以那个时候我找到安息，像耶稣讲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心里面得安息。可是你知道主耶稣讲了一句话，还有下一节，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怎么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他前面提到叫我们得安息，后面提到我们要做一点事会得享安息，这个不太一样，对不对？显然神认为你得到安息跟你得享安息是两个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经验。我后来我自己也慢慢发现，虽然我认识了耶稣，找到安息，可是有的时候你会因为想到前途，或者因为突然发生的事情，也许刚好听见一个什么消息，你心里面有可能会失去安息，对吗？有时人家只要讲一句不太中听的话，你就没有安息了啦。所以遇见一个麻烦的事，遇见一个不顺利的事，也有可能失去安息。那些东西有时候带来恐慌，带来忧虑、惧怕、担心等等。所以安息在那个时候对我而言是一个经验，可是那还不是一个生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是一个经验，可是还不是我真正的生命。我尝过那个味道，可是还不算我的产业。当主讲我们可以得享安息的时候，那是一个产业，就是你真的拥有的，那个可以成为我们永恒的居所。主想要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安息的所在。你知道安息是上帝的属性，圣经从很起头提到这一件事，上帝造了万物之后，圣经说他就安息了，这很有意思的话。所以上帝好像给我们看见那一个目标，他造这个世界要带进这个安息。所以不是在摩西颁布十诫的时候才开始有安息日，是圣经从一起头创造的时候就有这个。后来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是一个伟大的故事光这个故事好莱坞就拍成好几部不同的电影来讲到出埃及的故事。可是在圣经里面，出埃及是一个救赎，耶稣的救赎的伟大的一个预表，一个代表。神没有让以色列人只是从埃及的奴役里面得到释放。圣经告诉我们，当他借着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告诉他说要把他们带进一个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地。 而摩西称那个他们将要进去的那个地叫做安息。那在生命记十二章第九节里面，第八节，十二章第八第九节，第九节，他说你们还没有来到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的安息。那个时候他们还在旷野，还没有进去，所以摩西称那个地方叫做安息，那个是神要给他们的产业。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圣经里面很明确的讲，神想把安息赐给我们当作产业。你不是只有一个经验，而是成为你的产业，成为你的生命。后来圣经在希伯来书里面用很强调的话来讲到这个，神想把我们带进安息，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到神那里得着安息是他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呢，神想要我们得享安息，那是救恩的目标。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应该继续的追求，直到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真实的样式。你知道有的时候基督徒会说，我今天在世界上我们忙碌工作，我们很羡慕有一天在天堂我们就得享安息。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一直有这种想法，也对了，因为圣经有一些话讲到这个。你看我们通常在丧礼上面，基督徒的丧礼，在告别式追思礼拜上面，我们有的时候会挂一个牌子，有人会写在骨灰坛上面，有四个字叫做安息主怀，对吗？好，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写信的时候，最后给他祝福会有各种不同的话，有的人写主恩满意，有的人写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可是如果你写信最后给人家祝福，你说安息主怀，可能有人就会很生气，你干嘛，你诅咒我啊。可是其实那是对的，你晓不晓得？根据圣经，安息主怀不是将来到天堂才叫安息主怀，我们应该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就要安息主怀，你不知道吗？对吧？你干嘛到天上才叫安息主怀？我们今天就要认识耶稣的怀抱，而在他那里得享安息，这是宝贵的事。有很多人他们过这样的生活，在世上因为认识主找到这个安息，过得自在，过得愉快，而且成为别人的祝福，可他有一个天上的盼望。我很喜欢想到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有一个教会，他们有一个老太太，她是一个爱主而且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位老太太，很幽默，年轻人都喜欢跟他在一起。可是后来他因为生病，年纪大了，没办法常常参加聚会，所以有的时候牧师会到他家里去探望他。有一天牧师又去了，因为那个老太太就是那种很愉快的样子，所以牧师跟他在一起也很愉快，两个人讲一点笑话，很高兴的这样讲话。好，讲了一会儿以后，那个老太太，那个老姊妹就笑嘻嘻的跟牧师说，牧师，我前几天刚从医生那里回来，医生跟我说我只剩下三个礼拜可以活。牧师赶快把笑容给收敛一下，因为他在讲到他只剩下三个礼拜在世上的生命。可是那个老姊妹说，没事没事，我们到主那里去是非常好的事情，他一点都不会觉得只剩下三个礼拜活不好，他觉得他一生活得那么美好，现在要到主那里去更好。所以他就开始跟牧师讲到他的后事，他要想要在丧礼上唱什么诗歌啦，希望有什么经文啦，当然牧师可能也会有选别的，可 他也指定一些，他要怎么样办丧礼啊，想邀请哪些人去啊等等，就跟牧师交代好后事。完了以后，他说牧师还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丧礼的时候不是都会有瞻仰仪容吗？尤其在西方，他们是把棺木就直接放在教堂的前方，大家会去瞻仰仪容嘛，棺木就开着这样看嘛，摆了鲜花等等。那我们的丧礼也常常会，不过比较多在 殡仪馆，我们这里不太容易放一个棺木进来，不知道怎么抬进来，所以通常有人想要这样，我们都说没有办法，除非你 台北有一些教堂，他们借人使用办丧事，他们可以。那个老姊妹说，当牧师我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当大家瞻仰遗容的时候，你答应我一定要做一件事，你要把我的圣经放在我的左手上啊、哦，可是你在我的右手帮我放一只小叉子，一个 fork， 吃饭的西方人西餐吃的那个小叉子。牧师就很奇怪，你干嘛在棺木里面你要拿一个小叉子？他说，牧师，我们如果去吃一个大餐，一个套餐，如果他除了刀叉以外，这里摆一个小叉子，我们就会知道饭后还有很棒的甜点 dessert， 对不对？他说，我要来宾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发问，跟你问的问题一样，说干嘛他拿一个小叉子，你就可以替我解释说，因为这位老太太的意思是说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他说前面还有更好的，因为吃饱饭以后，这么棒的饮食之后，还会有很棒的甜点，前面还有更好的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你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真的故事还是捏造的，那是心灵鸡汤里面的故事，可是在我认识的人里面有真实有像这样的人，他们在地上过得自在，过得愉快满足，可是另外当他们知道他们将要面对永恒的时候，他们没有遗憾，他们知道他将要去的地方是更美的地方，所以你可以在地上找到安息，这样子你就更有把握知道将来在永恒里面也是完满的安息。所以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啊，是要进入完满的安息，得到这个产业，可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没有学会这些事，他们的表现就跟安息刚好相悖，他们只要遇见一点需要，肚子饿啊渴啊，或者是道路难走啊，天气炎热啊，你知道他们都做什么吗？就是抱怨，就是发怨言。他们即使经验过，他们有需要的时候，神就帮助他们。他们好像学会一个功课，如果他们跟摩西说，之前神这样帮助我们，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相信神还会继续帮助我们，现在我们有一个需要，你为我们祷告好不好？摩西一定很愿意，神也很愿意，可惜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就是发怨言，把我们带到旷野要我们饿死是吧？我们在埃及不是更好吗？他们已经忘记在埃及是在做奴隶了。他们很多次这样发怨言，后来神就不让他们进应许之地。其实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习这个安息的功课。其实并不是他们进那个安息那个应许之地就能怎么样。我们环境变好，并不见得我们就完满了，对不对？多的是环境看起来很好，人还是没有满足，不是吗？真正的安息是我们内心的事情。你一定要找到这一个神应许给我们的安息。我退伍以后，主带领我到沟子口西安堂，在荣教师的手下受教，在那里我第一次听见人家教导跟这个相关的事。在那个之前我有一点经验，可是因为没有教导，我们没有很明确的知道一条道路，在那里我们被教导说你要遵行神的命令，你要花时间亲近神，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亲近神，参加聚会，聚会以外的时间也是花很多时间安静，可是要学习遵守主的命令。主有什么命令呢？他说不要发怨言，这是圣经里面的命令，就是针对像以色列人他们犯的错。那取代发怨言的是什么呢？要常常说感谢赞美神的话，圣经说要凡事谢恩。哦，这有点匪夷所思哈。我们遇见好事情，我们可以说感谢的话，感谢上帝。你走在路上穿着凉鞋，不小心踢到一个石头，很痛，还要感谢主吗？通常我们碰到那样，总要叫一声，对不对？试试看，下一次你叫的时候叫说感谢耶稣， 我就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赞美，赞美神的意思。嗯，试试看，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他叫我们凡事先。嗯，如果你在家里面做一点事，不小心拿钉锤钉到自己，打到自己的手很痛，不要责怪你旁边的孩子，这个碍手碍脚的，你就说感谢主，赞美主，好吗？你等公车脱掉一班，你说感谢赞美主，那就是这个意思。圣经讲的凡事先就是这样。你试试看，刚开始你讲这些话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因为你心里并没有跟上去，对吧？我们只有一种懊恼的感觉会出现，可是嘴巴说感谢赞美主，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舌头是像船的舵一样，会影响我们生命的方向的。你常常用你的口讲这些感谢赞美神的话，慢慢你的心会跟上去。事实上不止你的口要讲，你的表情也要跟上去，蛮好的。我们有一张讲赞美的一张卡片，上面说要常常带着一个爽朗的脸色，当你遇见很失意的事情的时候，就对着镜子对自己笑一笑。你说那个笑起来很僵，很假啊！我跟大家讲过无数次了，卢易斯讲得很好，他说你戴上耶稣的面具，如果戴20年就会变成耶稣的样子。嗯，你刚刚一直戴面具，你觉得很假，对不对？可是耶稣的面具很好，那个包括一个充满喜乐的生命，一个安息的生命，你应该试试看。所以遇见什么，你就说感谢赞美主。有时候很不容易，我知道。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我们的母会的聚会，荣教师在带领。我到的时候要坐下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坐在附近有一个人坐在那里。那个人曾经做一些事伤害我们教会，所以我就看到他就很不舒服，所以我坐下来，虽然闭上眼睛，聚会还没开始，我们都习惯闭上眼睛亲近神，别人看我闭上眼睛好像在亲近神，才不是，我闭上眼睛就开始把他过去的恶行全部复习一遍。你一定知道我讲什么意思，你一定有这种经验，不再复习一遍加上新的材料。可是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可是你很难管理你的情绪，对不对？你里面就是不舒服嘛，你看到一个那样讨厌的人就很不舒服。幸亏我们的聚会都有好好赞美神的时间，刚刚我们唱了一开会唱的诗歌，我们有赞美神的时间，你有没有参加？赞美神很有帮助啊，那是一个兵器，可以把那些乌烟瘴气赶出去，可以真正的抖下身上的尘土。下一次你应该试试看，大声一点赞美，把手举起来。嗯，所以后来聚会开始，我就这样好好的赞美。不用多久，你那些乌烟瘴气就不见了。那个人还在那里，看见他，可是你有另外一个东西充满在你里面，那种讨厌不舒服的情绪就不太摸得着你了。这是神想要我们经验的生活。嗯，他要我们这样，他叫我们凡事谢恩，叫我们常常喜乐。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些都是很好的学习。我那个时候被教导学习这些事有好几年的时间，其实不需要太长久，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基本的改变。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礼拜三晚上，在我母会在台大旁边公馆那里有一个教会，现在没有了，现在已经被台大收回，而且盖了许多的漂亮的大楼。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教会在那里，是我的牧师荣教师在带领的。每个礼拜三晚上7点半聚会，可是我有很多年这个习惯，参加聚会一定早至少半个小时去，所以如果过了7点，我自己觉得我就像迟到一样，我会早一点去。那因为从这里到那边晚上会碰到塞车，所以我都喜欢更早去。我跟我的妻子开车就可能5点之前我们就出门，到那边把车子停好，我就去逛一下校园书房，或者是像这样，然后再吃个饭，然后我们就去聚会。有一天我不知道什么事情耽搁了，等到我去吃饭的时候，只剩下差不多20分钟就到7点。那有一点时间有一点赶，但吃一顿饭还可以了。可是那天我没有经过大脑，我叫了一个东西端来的时候，发现很烫的东西。所以我其实动作很快的，可是那天动作再快也没有用，因为很烫没办法吃得很快，所以我就有点急，但是也一样不能快，但是就心里急。 就这样，心里有一点挤，大概一两分钟以后，我就感觉到意识到我整个人都很不对劲，很不舒服。可是就是那一刻，我忽然动一个念头，我就充满了对神的感恩。也那一刻我想到，我已经很久好几年没有像刚刚那样有那种着急的样子了。因为我们一直学习要进入安息，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像刚刚那样着急那个样子了。着急跟动作快是两回事啊。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那个时候我动作啊什么都比较快，那个不一定会着急。有的人动作很慢，慢条斯理的，里面不一定很安息哦。所以那个不是用外面衡量。可那个时候我充满了感恩，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已经好几年不知道什么叫做着急，所以那一天急一下好像整个身体都不对劲，而且我也因此更知道我早已晓得的道理。很多医生也同意，如果我们有压力，我们让一些忧虑留在我们的心里面，很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对不对？胃溃疡什么东西都会来。所以弟兄姊妹，我跟你说，如果你没有学习这些，你很随意的让不舍得让惧怕忧虑重担挂心，或者是对人的那种不满啊、苦毒嫉妒等等留在你身上，像圣经所说的那个，不只伤害你的心灵，会伤害你的身体的。只是你很多年已经常常这样，所以不觉得了，可是其实伤害你的身体。如果你能够学习这样更进入安息，你会发现那是一个神圣的健康，神会更多的帮助你。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圣经还说安静是肉体的生命，正确是这样说的。箴言十二章三十节，他说十四章三十节，他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其实他后面还有一句话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对不对？那我们把这一句要读一遍，箴言十四章三十节，再来一遍，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骨中的朽烂可能可以包括 cancer 在里面，我想。我不是说一个充满安息的人就一定不会得这些病，我不敢这样说。我也不能说你只要心中没有安息一定会得病，我都不能这样讲。可是至少我相信你常常里面有安息，常常里面维持喜乐，一定会对身体有帮助，这是我非常肯定的事情。但愿你真实的学习像我当年学过的功课，一直到今天我们不是一直都没有再没有问题，偶尔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点失败，可是那是偶尔。我们可以学会一件事，就是过一个充满了喜乐而且得享安息的生活。什么时候你觉得心里面烦躁不安，或者有一些苦毒一些不舒服的情绪在里面，一定要学会起来说，主我要感谢赞美你，我不要让这些乌烟瘴气留在我的里面，我要有你的喜乐，然后对自己笑一笑。如果你发现里面很复杂很难这样安静下来，就大声一点赞美，或者唱一首诗歌，必要的话如果不影响别人，把手举起来或者站起来，好好的赞美神。圣经说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我们晓得向神欢呼，我们会在神的脸光里行走，我们会常常看见主。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学习遵守主这些命令，包括不要批评论断，不要发怨言，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不要为明天忧虑，对待别人要以恩慈相待，不要怕，只要信。 在那里，当你找到安息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充满神的同在跟荣光。先知书里面讲过一句话说，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所以在那里你将要遇见更多遇见神的荣光。所以今天早上我拿这些话跟弟兄姊妹分享，也特别送给今天要受洗的好几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得到安息，可是另外我们需要继续的追求，来学会这个安息，而能够得享安息，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产业，好吗？